听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因为知道在非常最近的时候 Dan 他失去了他的兄弟，今天早晨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安息在主里。我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一同来读。如果你有圣经的也请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说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经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跌倒了。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在你里面的安息，我们寻求来自你的帮助，你的力量。今天早晨我们也是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理解你的话语，能帮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也是知道安息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大家可以坐下。许多年以前，我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在一个 warehouse 里打工，在那里面我们是把那些水果蔬菜，比如土豆之类的，要把它们装上一个卡车，然后送到各个商店去。有一天晚上，然后我通常是在下午的两三点放学以后，我就去工作，会工作一个晚上。然后我在那个工作了很多年，有几年以后，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晚上做工。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威利。然后威利，我们总是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他刚刚来嘛，所以我们就给他分配了一些比较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都已经做过了这些工作，所以就让他知道这个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就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找啊找啊，整个的楼找不到他。然后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包装运送土豆的这个地方，因为真的每一袋都很重，所以大家就最不喜欢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找啊找啊，找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威利 躺在这个土豆的堆里面，看到这个人完全是他把土豆，他用土豆把它铺平，然后好像是做成一个床一样，他就在躺在土豆上面就睡着了，睡得特别的熟。他真的是太累了，他的整个的身体都酸痛，完全的酸软，醒不过来，他的身体需要一个休息。今天我们要讲的安息不是这样的休息，不是这种休息，我并不是说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息息，当然了，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一个休息的，当我们太累的时候，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睡眠。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安息主要是指灵里的安息，也包括身体的安息。就像你的身体，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可能是每天晚上九点，我是一个早上床的人，九点钟我是需要，如果在我家里面有圣经学习，大家可以注意到，如果时间到了九点钟，我就慢慢的好像有点迟钝，思维有点慢下来了，因为我的身体生物钟是九点钟需要睡觉的。而我们的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灵也是需要安息，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的灵也是时常的在挣扎当中，也会累。因为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也会疲劳，会觉得无力，会觉得需要休息。当然睡觉是很好的一个恢复，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的那个中学时候工作的那个同事在工作中睡觉是一个好的休息，那肯定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不能够睡觉的时候，日积月累的疲劳会让我们白天非常辛苦，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这个疲劳会积累。那么在有的时候你太累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好像累到一个程度会觉得都不能够睡着，睡不到，然后第二天你好不容易起来，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是睡了一点点，但是你这一天会非常辛苦，你会一天一整天你会觉得身心灵的疲惫。神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的灵也是一样的，也是会软弱，会需要休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也是带领着这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就神愤怒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里看到了好几个地方用的是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它的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是一个创始成终的，他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找到安息的。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以这里说第一个词所开始的，它用的是 therefore， 那么中文这里意思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章节来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那么就是在第三章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要看的另一处经文也是在诗篇的95篇，这里第一个词儿开始的就是来啊，在马太福音这里也是这样说的，来吧，来到我这里。诗篇95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来啊，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画面，它是多么的，我们是不可以去想象我们的海洋、天空、高山是如此的壮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手里的，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其实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第4章也是总结了前面那一章，因为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敬拜。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旷野的行程当中，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有平安，就有安息，而当他们悖逆不听神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各样的困难。因为在他们信靠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清楚知道神是他们的依�靠，就像希伯来书3章这里这样讲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因为在那里你们的主中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希伯来书第3章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画面，看到我们的祖先，我们之前这个最早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惹神发怒，他们心里迷糊，他们不懂得神的作为，所以神就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甚至要试探神。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也常常迷糊，常常的没有安息， 我们失去了安息，我们也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常常忙得团团转，在这个世上其实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经历过神，但是他们其实对神的知识是非常的清楚的，但他们在行走这个天路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的迷失。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我其实也是常常的寻求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安息。我愿神的灵在我的心里做工，能赐给我这样的安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哦，神啊，你赐我们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好的一个殿堂，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如果一个早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来进行，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一下子就乱了方阵，乱了手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说，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神的应许，神应许要赐下弥赛亚，要永远的救赎他们，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当他们忘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安息。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把他们带向耶稣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的。就像今天神把所有的事情、人、环境放在我们周围，也都是要把我们带领向耶稣的。我虽然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来讲给你们听，但是我可以有讲几个点来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一切，包括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要把我们带领上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没有耶稣，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我们想到看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信息，安息在主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没有安息可以谈得上。耶稣基督亲自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早晨我来列几个点来给大家一起来，我们一同来看，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如何在神里面得到安息，如何当然这样的一个安息是一定是要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和渴慕。要跟神说，神呐，我刻意的来寻求你，我专心的把一切的一切都放到背后，而单单的来寻求你，寻求我灵里的安息。而这些事情能够帮助我找到安息的，我也相信也能够帮助到你。第一个部分，第一方面就是大自然，就是自然。 刚刚我们读到的诗篇的95篇，就是讲到了一切的一切，地、山、海洋都是属神，都是神造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要敬拜大自然，不是，而是因为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了神。当我们看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壮观，这样的美妙，这都是神的创造。当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些美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心底里面发出赞叹，神啊，谢谢你。2个星期前我们去到了芒特芒格努伊，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大家知道芒特芒格努伊哈，大家如果说是爬到了这个芒特芒格努伊山上，非常的漂亮。我们爬上这个，我们不是直接爬上去的，我们是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爬上去的。然后我们走到上面以后，在非常早的时候我们去看日出。我真的非常喜欢看日出，日出太阳出来的时候，真的天渐渐的变亮，非常的美妙，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然后我们是天黑，早晨大概是早晨6点钟我们就爬到上面去。在这么早的时候，山上非常安静，也人也不多，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安静的等待，整整的30分钟我们都安静屏气，没有人说一个话，没有人说一句话，是因为我们被这个日出所震撼了。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神，因为看到神所造的天，神所造的地，神所造的一切，神在，无所不在。就在那30分钟的时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怀着敬畏的心来感恩，来敬拜神。因为看着这个一片漆黑，然后太阳一点一点的升起来，把所有的黑暗都驱散。我们在这个30分钟的太阳升起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默默的就从心里面感受到了神的这个创造，感受到了神的伟大，也体会到了自己的心能够在神里面安息。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振奋，都非常的兴奋。我也是想说，如果你能够找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非常的安静，唯有你和神单独的在一起，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芒特芒格努伊去看日出，你可以在巴克兰碧区、伊斯坦碧区，不论你在什么地方，说的是一个我们那2周前的那份经历，我们在天黑早晨黑黑的爬上山，我们想着说，哎，不会有人去的，那么又冷又早，然后当然了，那个时候天也很黑，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人。然后等到太阳出来了，然后天亮了以后，我再环顾四周，我看到哇，有不少人都来了， 居然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读圣经，我居然在那里有听到一个人在读圣经，在大声的在读诗篇，我听，然后我就看到，哇，有三个人在那里读圣经，哦，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说，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早晨，我们都来这里来读圣经，来读神的话语，去和神亲近。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机会，其实这也不是自然会来到你的心里，你要有这样的一份追求，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要跟神说，神呐，我渴慕你，我要多了解你，我的心灵渴慕，我的心需要安息。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份心和负担，你才有这样的可能，说不定就是在一个早晨，或者是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或者是在山上，或者是在海边，或者是在公园，你就会找到这样的一份平静和安息。就像诗篇九十五篇说的，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我再读几段经文，讲到神的创造，比如诗篇的八十九篇十一节说到，天属你，地也属于，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说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的八三到四节说，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当我们有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不论是一天中的哪个时刻，不论你身在何处，你会有体会得到，这个时候唯有你和神在一起。诗篇十九篇第一章说，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当我们观看自然的时候，真的是会把我们带向神的。第二个方面能够让我们找到安息的，就是神的话，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蒙特蒙格努伊的山上看日出来读圣经，你其实是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个草草的快快的一个阅读，而是从心底里面的安静。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只有你和神，神的话和神的灵在一起，你就会有安息。当然我并不是说反对大家这种去看每日灵粮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但是我是说是一个真正的安静，而不是每一天就是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快快的草草的心里面不安静的去读一下，说啊我读了今天的经文了，不是指的这个。你要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跟神说，神呐，我渴慕你的话语，我渴慕能够被你摸着。诗篇一一九十一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真的是美妙，你真的是伟大，我怎样才能够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呢？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诗篇119:105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真的是这样，神的话是这样的奇妙，它是我们的引领。真的就在同一个诗篇的地方，就像太阳每日都升起一样，神的话语每天也是在我们的心里也更新着我们。当我在蒙克努伊山上的时候，当我安静在神的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只有我和神在一起，山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在诗篇119:47有说到，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进行一些宗教的一些活动，如果仅仅是外在的一些宗教活动，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永远也在灵里面找不到安息。神的话能够带给你的这份平安、喜乐和安息，不是世界可以带给你们的。神他是掌控一切的，他知道一切，神在所有的事上都是掌权的，他是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是有一个计划的。说来吧，让我们来敬拜神，来吧，让我们来亲近神。神说来吧，那么你怎么样？你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安息，也是给了我们智慧和力量，能够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追求神。你爱神的话语吗？第三个部分就是敬拜，当然敬拜也是包括了诗歌颂词，就像诗篇95:1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大家明白吗？就是在那个山上，我和我的孩子朋友在一起，但那个时候我到我的心里面充满着敬畏，我就体会到是我和神单单的在一起。就像今天早晨，我愿你是说，我来到神的殿里面，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来向你献上敬拜。我希望你不是说我来是因为我排到我值日，我要这个为大家预备咖啡，当然这个是不错，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正好今天排到我值日，我要分单张，排到我值日我要在门口欢迎人，而是我们真正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敬拜神。我们当然敬拜神也是有各样的方式，有音乐，有诗歌颂词，有用敬拜，也有听神的话语，都是敬拜神。当然所有的音乐都要把我们带向耶稣。有的时候 在我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也会打开一些音乐。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听一些最普通的世界的音乐，只是好像觉得放松一下。但是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所有的音乐都应该是要把我们带向神的。所以音乐实际上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财富，是神赐下来的，但是我们也是要善用，是要用那些可以把我们带向指向耶稣基督的音乐。因为这样我们才也有可能在我们的灵里面找到安息。无论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喜欢一些音乐是因为喜欢它的曲调，喜欢它的这个节奏，但是一定要小心，一定啊，不是说只是单单的为音乐所感动啊。第四个部分就是人，大家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95篇有三个地方讲到了来啊，让我们，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的朋友 Steve， 我提过一年我们会见他几次，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去年他来到我们这里是做我们的一个客座讲员，又给大家分享过信息。 Steve， 我喜欢他的其中一个事情，当然有很多的事我很喜欢他，其中的一个特别喜欢的，我们一起传福音，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方面，他有的时候，当然在他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他常常也跟我分析这些。他跟我在一起很多的时候，他都是跟我来谈耶稣基督，所以我的朋友 Steve 也是常常的也是把我们也是带向耶稣，这也是要我们要刻意的要去操练的。如果你生命中的朋友不可以把你带向耶稣的话，你也要很小心。有时候你生命中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带领你来认识耶稣，带领你一起来追求神，是这样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大卫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约拿丹，约拿丹也是带领大卫。大家记得历史上大卫他有一次为了逃避扫罗的追赶，有一次他躲在一个洞里面，在撒母耳前书这里，大家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起身往那树林里面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而且约拿丹他爱大卫也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卫从他的朋友约拿丹身上也是得到了力量，也得到了这个支持。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就是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三个朋友，他们也是非常的支持但以理，而且呢是和但以理一起是敬拜神。他们这三个朋友是非常的追随着这个但以理的，但以理去哪他们也去哪，但以理敬拜神他们也敬拜神。而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颁布了一条禁令，就是说你们只可以敬拜我，不可以敬拜其他的。但是但以理和他的这三个朋友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就是坚持的敬拜神。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的这三个朋友就放到了火炉里面，而且在那个火炉里面，他们居然看到，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说我放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怎么有四个人在里面走呢？而那第四个人看上去面貌像人子一样。然后他们那个当时的那个炉子烧的是比平常热七倍，但是他们这三位居然衣服也没被烧焦，胡子也没被烧焦，都好好的。这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知道是神与他们同在，神解救了他们，就赶紧叫他们从火炉里出来了。而且因着他们的这个敬畏神和倚靠神，连尼布甲尼撒王也都愿意来敬拜这一位神。有时候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有这样的朋友，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宝贵。在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有讲到这样的例子。而那些真正的找到了安息的，是因着找到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同一起都站起来，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祷告。你相信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和追求。今天我们也有守圣餐，圣餐是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信徒而预备的，而是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主，直到他的再来，也是我们用这个机会来安静我们的心，如果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你在这个敬拜之后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来跟我谈一下。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来省察自己。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心灵里带来的安息，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美善，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以各样的 情形来锻炼我们。虽然有时候是痛苦不容易，但是你赐下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你赐下力量给我们，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找到安慰。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神啊，我们也谢谢你，也带给我们好的朋友，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认识你，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也在这里花一些时间，也是一个特别的时间，让我们能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因为唯有你赐的平安是真平安，使我们这样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也许可以坐得下。我要请几位弟兄来帮助，来服侍大家。我要读的经文现在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23章。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杯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而大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并且受了洗的，愿意来守这个圣餐的，请大家按照次序来守圣餐，来领这个饼和杯。如果你还没有信的，请坐在原位，来只是观察。 们手里拿的这一个饼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